就是这三种法的力量，第一种是不受伤的能力。这个受伤是指什么程度的受伤呢？吴色东，弟子理解的受伤是指就是升起了不善心的受伤能力。
我们永远可以把一个标准定到最高，但它未必达到我们的目的。我想，当我决定要写下这个不受伤的能力的时候，是根据每个人自己了解，当你觉得你受伤，你就是受伤。主观的，为什么讲这个很重要？因为当你觉得你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认为的受伤。先解决掉那个。当你解决掉一个受伤，你以为你受伤的那件事，以后不再受伤的时候，你才有能力心变得更仔细，看到更微细的受伤。比如说，有些时候就纯粹只是是因为你的慢性被刺激起来了，你觉得闷，闷在心里憋着了，其实也是一种受伤。但我们不需要定一个太高的标准，让大家都在执行时很困难。只要他觉得，有些人心很粗，只有很粗的伤他才会伤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所有的人都有受伤的经历跟感觉。所以只要他知道那个是受伤，他克服那个就可以了，就是一直向前进就可以。所以这个定义不需要有一个我们讲普世或者 universe 的定义，不需要。只要那个人他觉得他受伤，他就克服那个受伤就好了。以后让自己同样的经历不再有这样子的反应，那就好。然后一直到你到达一个，比如说到了一个三果圣者的层次，他可能就是很细微很细微的，他才觉得诶，这个所以他就克服那个很细微的层次就可以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，不需要说很刻意的说一定要有一个所有人都接纳的标准，不需要。只要你觉得你受伤，那个就是你要克服的事，那你就会很乐意的去克服它，我们就达到了教这个法的目的。往往我们在克服我们的弱点的时候，一定是先解决粗的，粗的解决完了，才会发现到更细的，才有那个剩余的力量去管那个更加细的，一定是这样子。
杀毒杀毒。
如果我们讲烦恼一升起就是受伤的话，那基本上只要一个标准就够，不需要是三个标准，一个标准就够，明白？
那就是同样的，这个夺不走的快乐也是就是不同的标准，是吧？
对，对。
弟子理解这个夺不走的快乐，在弟子个人的理解，是指啊，就是说，哪怕就是说就是受伤，不是就是难受了，就心里不舒服了，也能很快的从这种难受的这种感受中走出来，然后让自己快乐起来。这是弟子的理解，就是这个。然后这个不败的法力，这三种的能力，弟子在自己内心的理解是指，比如说，如果我们升起了不善心，可能就受伤了，快乐也被夺走了，然后法力也败。然后呢，这个最后第三种，它更多的是指一个方向性的失败，还是指就是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当下呀，或者是升起了不善法。
其实是这样啊，这个东西也是给大家自己判断。当你需要那个法力的时候，当你失去你本来拥有的法力，比如说忍耐宽容，你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损失。比如说有些人他的谦虚就是他的法力，但有些人他还没有准备好，要他不觉得谦虚是好的，对他来讲这个法力我也不管，我也不需要把这个法力强加在他身上，说你需要有这个法力，不需要。每一个人都有他心中觉得美好的素质和力量， 然后只要他培养的每一种力量他守护得住，基本上就算是不败了。然后呢，他会再开发新的力量，他会再开发新的力量，每一次他觉得这是另一个领域了，你已经有的，你开发了的，别不要被摧毁就可以。那么至于他要开发多少种力量，有些时候是因缘决定的。当你遇到一件事情，你发现你没有能力承担的时候，你可能就要开发某一种力量去承担，那个时候你开发出来的那个力量不要被摧毁就可以了。所以我这个要求不高，这每一个人都会发出一个不高的要求，是什么用意你知道吗？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愿意培养他理解的层次的力量。如果我定一个很高标准是阿罗汉才有的力量和成阿罗汉的层次，很多人都不会要培养，因为每一个人他需要的法力不一样。有些人说我根本不需要领导，我就不需要这个，我就不需要那个，但总有一些是你需要的，对吧？那你需要的你保护好，然后呢走着走着你会发现说，我需要另一种层次的力量，我需要气觉知，我需要五根努力，我需要三十七道品。那也有很多人说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个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定一个高标准要全部人达到，那很多人就说我直接就不要这个高标准。所以我们这不败的法力很容易，这三样东西是很容易让人家接受的。不管你是哪一个层次的人，甚至你不是修行人，你会喜欢，是啊，不受伤很好啊，诶，我要快乐啊，很好啊，我有的力量我不要失去啊，就这样，明白吗？他总是有一些他生命中他要的力量，那就从那边开始，这个就比较现实。我们叫领导学的时候，要教到人家可有所可取，有所可修可练，教学很重要的。如果我们教学我们定一个全世界最高的标准，人家一看算了，直接就放弃了，那我们的教学就失败了。所以我定这个方式是没有人可以拒绝的，这种定法是没有人可以拒绝的。我直接定一个佛教最高的标准，很多人说我根本就不想做佛教徒，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高的标准，我直接就放弃。但这种方式的定法没有人拒绝的。你可能是一个战士，你说不败的法力，我说那对啊，勇气，就你没有勇气你胆怯，对吧？你一个演讲家，我说你怯场，这个就是你失去这个法力了，你能不能有一种不怯场的力量，诶，那个就是你的法力，明白吗？啊，你是个投资家，我投资家要有怎样怎样的力量，那个就是你需要的法力，让你能够很成功的去投资。诶，他就接纳，很容易接受，这个是很容易说服每个人的。他在他那个层次，他会有他向往的法的力量。那这个力量不要败，我教你怎么不败就好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三种定法是有奥妙的，它不是随便定出来的，定的方式就已经有它的弹性跟灵活性，让每一个人都有所可取。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定位上和立足点上，我们的教法就是引导别人从他现有的立足点走向四圣地，走向光明，而不是定一个他根本就不懂什么走向，不懂得借上那个梯，那个梯太高了，天梯。我们定的方式是，不管你在世界上的哪一个方位，不管你在生命的提升的哪一个方位，你从那个方位就可以向前走。教学是这样子教的，每个人都看到希望，成长的希望。定一个高标准，有些人就觉得太难了，望尘莫及，算了，就这样。所以我们教学是，你在哪里我就教你怎样从你的状态变得更好一点，这样子了。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不批评别的宗派的，为什么？没用，众生有众生的因缘。我的工作是他在哪一个处境，不是给他一个他达不到的标准，引导他走向一个比他现在更好的处境，一直到慢慢越来越靠近。直接给人家定一个高标准，人家很多人直接就放弃了。好，谢谢。
萨度，班迪。弟子是不是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就是关于三十六法，是三十六种，36法，就是在这个，我们在就是可不可以请老师啊，就是在讲解这个过程中啊，可以举一些就是一种法啊，然后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举个例子呢之后呢，然后怎么如何运用啊，就是我们可以更直观，更能就是说去 get 到那个每一种点。
你是讲一个个案还是什么？
就是说对一个案例嘛，
一个案例，
把每一种就是法，然后或者是一组法，然后讲一个案例，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弟子会感觉更直观，可以去理解这个应用是如何应用的。
好，我们去看那个苦集灭道有几种做法了。你看啊，我们36法可以先从问题开始，我们有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看到苦，这是一种方式。我们也有一种方式是直接从修行开始，我想要修这个法。那如果比如说看你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，你关心什么，比如说如果从领导学来讲，如果比如说现在北京这个团队他现在遇到的什么问题，那就是苦，对吧？那我是从这里入门，我就先走这个格式，先看苦，然后才看内缘外缘四缘，然后才看缘起无我这些。那如果比如说你要的是一个理想 OK， 比如说建庙，你的目标如果是先建庙，我就不是先看苦，我就先看那个灭。你看一下，换一个灭 OK， 灭先看灭 OK， 就从这里入门。36法是这样子的，如果你第一个现在心里浮现的是我有一个问题，我要怎么面对这个问题，你就先从苦入门。如果你是有一个理想，我要达到一个目标，我就先从灭入门 OK。 那如果你想的是我想要修成我这个法的力量，我想要修这个法的力量，那你就直接看那个内缘，开那个内缘入门，其第一个就是内缘的，不是不是，换成啊，不是不是，不在这里啊。第一个一开始就想内缘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一个？你想要修这个法，是你要修内缘，你就看这个。OK， 我要修这个法，我要修出这种法，这是三种法的力量，你就看这个，从内缘入门。然后呢，你要修这个法，每一个法怎么修，会遇到什么障碍，你就看这个。好，那如果说你是要。你一开始想到的是我要解决一件事情，我要完成一件事情，那四缘开始，接着看这个，从四缘开始，这个事情它具备什么，不具备什么等等，所以它有很多种格式，不管你从你想到的是什么，你都可以用36法去入门探索这个课题，怎样经手它。好，现在我就以一个例子，因为如果以每一个格式要举不同格式的例子来讨论，我先给你们讲是可以有不同的格式来契入用上这个36法。好，现在我现在直接就以北京团队，现在他们想的是，好，我们回到刚才那个 OK。 好，如果现在比如说他们先提出来的，他来找我，他提出来的是，师父，我们有个问题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团队的凝聚力不够强。好，你提出来是问题，我就看苦，凝聚力不够强，来点下去，下方点进去苦，然后我就看苦。好，凝聚力不强，那如果提出来的比如说是整个啊 OK， 如果假使说了整个给我提出来，我的团队凝聚力不够强，或者是因为 COVID 一阵子大家冷却了一点， 好，这是我的团队的问题。那我会跟整个讲，整个你要解决这个凝聚力的问题，你是触发者，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发起人，对吧？那你就是内源了，因为你最终动力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你就是内源。那你是内源，你自己要带动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你一定要先否定自己，你有没有这个法的力量。好，检查你具备不具备缘起无我这个智慧。你要解决，你是假使说了，举个例子啊，整个他是有领导欲的，假使说我就是要领导欲，大家我要大家在我领导之下，那你要解决这个凝聚力的问题，你自己就有了缺陷。但是如果你无我，我只是为了法，凝聚力是为了要成就这个法，完成这个具成诸佛之使命，而不是我个人的怎么样，那他已经有这个无我。好，那你有没有缘起智慧？至少思索成为的缘起智慧，就是你必须了解到一切现象的产生，你只能给他注入因缘，你没办法强求。所以你有缘起的智慧，你才能超然，超然你才能够把事情做好。你如果不超然，你要把一件事情做好，你已经情绪卷入了，你是做不好的。所以我会先告诉整个你现在这个问题出现，你是内源，你第一件事情在你还没有感染严重啊，感染彭伟啊，带动绝界禅子啊，这那几位你身边的那些队伍之前，先搞定你自己，先确保你要带动团队凝聚力这件事，你一定要先，你是发起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发起的人一定要先搞定自己的条件，你才可以发起这个动作，要去建立团队的北京团队的凝聚力，因为有凝聚力才能够一起去完成事，像一根绳子啊，它闪闪的话它会碎掉啊。我们需要有凝聚力才去能够成就一个道场啊，一个事业。好，那你发起的人，你要先解决你的内源。缘起，你有缘起智慧，你才能无助身心，身心而无助。你有所执取的时候，你在做的过程中，你会患得患失。开始的时候，可能那个凝聚力需要一段时间的熏陶，需要一个月的号召啊、凝聚啊、感召啊。你如果有所执取，你等不到两个礼拜，那结果是等不出来的。只有当你超然的时候，你就是不会去沮丧，不会难过，你只会说我要建立这个凝聚力，我找出它的建立凝聚力的那个因，然后呢，我怎样一个因一个因一个因去具备。好，你第一，你自己的理性自己达到顶峰，第二，情感自己慈悲喜舍，你内心对整个世界、对你的朋友、对大家有没有慈悲喜舍之心？还是你只是我要他做，我要他做，我要他做，我没有感觉到可能我的团队成员有家里的困难，有事业上的为难，我只是要达到我的目的，我不管你为难，你就给我来，那人家就感受不到你的慈悲，很难对你升起共鸣。你有慈悲，你不只是我要达到凝聚力，我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会对我要影响的人感同身受，我知道他需要什么，我知道他为难什么，他做不到我不为难他，慈悲喜舍。所以我会跟整个讲，整个你这个慈悲喜舍要建立起来啊，你别打一个电话，比如说打个电话跟严总讲，哎，严总，怎么讲，我们怎么做？严总突然间跟你讲有个好消息，今天我赚了多少钱了，还是我得到了什么东西，你都不能够临时的感随喜跟他共鸣，你只享受我要做这件事， 别人的喜怒哀乐跟你无关，你怎么能够让大家对你身体公平？你不能够，他有喜事你要跟他学习，他有困难你要给他关怀，他有障碍你要先关心怎样解决他的障碍，你才谈得上感染别人、感召别人。你没有这个慈悲喜舍的心，你跟人家的心不相应，你谈何凝聚大家？所以我就会跟整个讲，整个你要慈悲喜舍建立起来，而且呢，舍心还要有你最初带出这个力量的时候，人家可能整个你怎么突然就变得，突然就这么友好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企图，人家可能就不对你起反应。那如果你没有舍心，你就患得患失，我对你慈心了，你还没对我起反应，我就慈心不下去了。那你慈心不下去，你慈心是受人家决定的。假使说整个的慈心，对团队、对成员的慈心，是你从团队决定的，不是他自己决定的，那他走，大家的反应不如他所愿，他就走不下去了，对吧？所以我跟他说，你的慈悲喜要有舍，慈悲喜这种力量是会对不同的处境都会很灵活的爱，完成那个爱人的力量。但是如果你一有挫折感，你的舍心不够，你有挫折感，你做不下去，所以大家不对你的善意起反，也可能你的业不顺。这个时候其实最考你的法的力量的时候，就是你的业不顺的时候。因为你业没有，业支持你的时候呢，做什么都很顺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当你的业不顺你的时候，就真正考你的法力够不够。你的法力不够，因为你根本没有业可依靠，就靠你的法。有业可依靠的人，有时候他的法不怎么强，他还是顺顺利利得风顺水。所以你要去做的时候，慈悲喜还要有一个舍，不动心。我对别人的慈悲喜是不动心的，你反应好你不反应好你怎么样好，我就是一样稳稳的慈悲喜。这个就是慈悲喜舍。当我会跟你讲，整个要具备这第二个条件，当你具备了理性不受伤的能力，你自己别人怎么反应你就是快乐，你做这一点一滴的效果你都快乐，没有效果你也快乐，这个时候你那个力量是很稳定的。然后呢，我就跟他讲了，你还需要第三把力量，如实自见。你要凝聚大家，你要知道大家是为什么不能凝聚啊？你要了解了，你不能够主观的去想了，你要有时候跟人家接触啊，再召集他喝茶了，了解大家生活，经过一个疫情，大家是他生活面对什么，可能某一个人他的妻子生病不一样，跟以前不同，以前他很积极的反应，现在妻子生病了，他叫很大的精力花在妻子身上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如实自见，你就没有谅解他的能力，然后他又觉得你不谅解他，你觉得他冷了下来，其实他冷是有原因的，那你仔细猜度，那就很难进一步的把他的人心召集在一起。所以如实自见的能力才有种种的力量，耐心、宽容、包容、谅解，这些力量才会升起，因为你需要这些力量去凝聚大家。如实自见，所以我会跟怎么样，你需要做这个。好，那如果他说不啊，所以这个你先把内言做好。那当然这个时候内言的时候才显示到，我要凝聚别人的时候，我要把这三种力量用在外缘，用在外缘施展出来。如实自见不只是如实自见自己了，要如实自见别人，对吧？是不是如实自见自己？明白吗？会不会自己跟别人脱节了，也要看清楚。 像比如说我自己也有观察到，以前我们跟小朋友很容易接触，这些年来我在跟小朋友讲话的时候就有一点不一样，我代沟咯。哦，以前可能自己也有点幼稚就容易相应，现在有点什么东西，哎呀，就是生老病死，看到那些，但是还是很努力的转。当我如实实现到自己的心境，已经有点，就觉得这种小朋友的玩意，你们年轻人去吧，就这样。当有这种心境产生的时候，如实实现的时候，看到自己，然后看到对方他们还在那个层次，然后我就会派一些弟子，比如说护国尊者啊谁啊，比较跟他们接得上的，给他们去接轨。因为我如实实现到，我已经不是那个心境，现在的心境是最好能放就放，你不找我，我不找你。这是如实实现自己，如实实现别人。像以前我们教还教学生，那一个早期十年前教的不一样，现在的孩子心性不同，我还是用十年前的那一套教孩子不行。我必须如实之见到现在的外缘跟十年前的外缘不一样，这个就是如实之见。我把这三套力量用出来，然后呢，我就可以做这个凝聚他家的事。怎么样？这个是问题。真是但是如果整个给我提出来的问题是我现在做这个东西，我要做这个海陀，但没钱做不了，这个是因来急。问题是没钱，真的问题是没钱，那么你是要筹钱对吧？那你就是当然自己要超然，这三个一样的数字。如果我们的心不超然，我们见到什么人就打他的主意，只想着要他的钱，那我们的心就不干净了。人家也一直感觉到你很有威胁力，很有企图心，很贼，那谁会相信你对吧？你要筹钱，你有这个超然清净的心，你这外援就可以了啊。怎样，人家为什么要捐钱？因为他觉得我们就会超然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跳出自己要需要筹集钱的这个想法，而转过来我越要筹集钱，我越要了解别人是为什么要捐钱，放掉自己才可以感受到别人捐钱是为什么。全世界都是一样，他一定是觉得这个对他好，这是一个福田啊。而且这个福田不是来世才看到的，这一次建起来我用得上这个道场，他的感觉又不一样哦。他的需要是什么？不是你的需要，他的需要是什么？像我们在法院，我们会关心为什么我们要讲做生态，因为有人需要这个，有人需要那个，有些人老老来，就是我们要照顾他。但我们其实我们老人能捐给我们什么钱？没有啊。但是当你照顾了老人，其实有些不知不觉那个年轻的他都会想到，是不是有一天我也会老。真的，当我讲我想做老人的住宿，希望老人能够养老，在道场养老，能够道场有法的养老，比你在家养老还好，就会有些人共鸣，他看到这个道场我老来我还有希望，他就愿意参与，很自然的。因为你关心了别人，而不是盯着人家的钱包。我们做好关心别人的事，当每一个人他得到受惠的时候，你别担心，有因就有果，有好的福田就有人种福。所以你一定要超然呢，你不超然，你每天盯着外人的钱包，人家更怕你。你不是，你了解到他的需要，甚至你给他有这个法的力量， 让他能够解决他生命上的问题，让他能够不会做守财奴，真的让他为能够为自己的未来的生命积累带一些好的功德到未来，真的是这么想。哎呀，想法就不一样了，你能够把这个要用在他身上，他需要什么，好，外援。然后呢，当这个内援外援搞定了，审时这个外援都会成为内援。当他跟我的思想共鸣的时候，他已经不是远缘了，他是近缘了，他已经跟我共鸣了，跟我一起同频道了，然后甚至就一起来完成筹款的事，筹款的事就完成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是，如果问题是这样，好，如果他来见我，他的目的是，师父现在他开口的是，师父我们要建道场，他的入门其实都有的，你会发现哦，不管你从哪一个入门都会苦寂灭道，都会牵涉到。但是如果他提出来的，他最先提出来的是我要建道场，我要把这个道场完成。好，我们看那个灭，一样你要担起这么大的使命，搞定自己内在，搞定内在，让你的团队也跟着你培养起这些素质，这是外援。当这个外援都变成内援的时候，你就有这个力量去集体去面对另外的外援，比如说官方啊、外在啊、信众啊等等，能跟你共鸣的都会变成内援，都会近援；不能跟你共鸣，那当然就远的缘，这个属于外缘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外缘也可以变成内缘，只要频道一样，基本上就是一而不是二啊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判断这个亲信还是不是亲信，它是不是主要是因为通常亲信或者是跟我们共鸣很久的人，我们很容易没有摩擦，很容易一起去完成任务啊。我们不会让一个跟我们隔得很远的人住进内圈，因为这个问题很麻烦，他可以思想不同，但他不可以理想不同。理想不同就是他会有他的私利，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跟你扯啊。我们可以接受人家批评我们，但是如果方向都扯，他把资源要推去这边，你的资源要推向这边，那个就没办法成为内圈，一定是这样子的。内圈他一定有一些共同的一些价值观，共同的方向，共同的理想，然后呢，然后其他的就看了啊，他可以有不同的能干、才干和处事的角度，但是一定是要这个团体更好，你才可以是内，才可能是内圈的人。不是每一个人进来他关心你这个团体，就是，所以外缘、内缘其实是近缘、远缘，它是一样有这个关系。好，然后呢，当我们有足够的力量，内缘、外缘都搞定了，我们可以一起去成事。好，如果他已经懂了，但是他现在面对，假设说整个来问我，他说：“整个这样，我现在凝聚大家的时候，我面对一个问题，啊。”就是有人一直在啊，就是他要凝聚，但是呢我不知道从何下手。比如说啊，大家都有共识，这从何下手啊，如果他问我，我就给他道，还是一样从自己先下手，然后呢如实之见别人需要什么，然后呢他的问题的因也是他的解决的方法，明白吗？真的，因为把问题的因改掉就是解决方法，所以其实这个道跟那个疾它是息息相关，道那个疾苦因转过来其实就是成功的因，懒惰转过来勤劳就是成功的因，懵懂转过来智慧就是成功的因，嗔恨转过来放掉嗔恨培养慈悲它就是成功的因。所以道其实蛮容易知道的，没那么难，你只要找到问题的原因，你其实很容易找到那个道，都是因果，基本上是这样。所以通过这样子，我们这样子切入苦寂灭道作为入门， 但是比如说现在有人来找我，师父，我想出家，我想做个成功的好的出家人修行人，请师父引导我。好，我们就看那个外缘为主的那个图，内缘外缘，内缘外缘那个那个图。他是从这里开始，对不对？外缘找上我，他要出家，那出家当然有出家的素质、出家的条件、出家的担当，我要给他输入这个东西，缘起无我慈悲心如是实现的力量，希望他的出家生命能够顺利。但是在引导他之前，我一定先搞定自己，把自己搞定。那么如果我自己比如说我没办法，这个人我太难了解了，这个人对我来讲太陌生了，他那种个性我摸不透，摸不透，我要帮他我怎么帮他啊？然后呢，我就会先把自己的这三种素质具备了，我要用在他身上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对他有没有这个智慧理性的，当然不是这么高层次缘起无我，不是缘起无我代表的是理性和代表智慧啊。那他有没有这个，他可能没有这么高，但是他也要有一些智慧啊，知道他为什么要出家要修行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没理清这个，我就必须帮助他引导他理清。理清生命是因缘缘起的，不会因为缘起，不会因为你出家就不存在。你在家的时候的业是怎么样，你出家可能那个业也一样要成熟。你在家会生病，你出家也可能一样会生病，除非有一些很例外的，出家就是所有的善业成熟也有，出家的时候才一直的恶业成熟也有，但大多数人是出家在家都会那个业都逃不了，那个业的模式逃不了。所以我就会给他准备，记住要给他这个理性的准备。出家不是如你想象中的一穿上袈裟剃了光头从此生命就顺风顺水，不是这样子的。那我就这样子跟他讲，给他准备他的理性他的智慧。那在准备的过程中，我发现有什么困难，诶，他做不到，可能他没有读过，或者是他没有好好的去思考，我就要引导他去思考。我要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这个准备，我找出他的原因，是谁启动他要出家的？是算命先生吗？有人是因为算命先生而要出家的哦。算命先生跟他讲，你啊，你如果不出家，这两年内有一个大劫啊，所以你如果你出了家，这个劫结束就可以逃得过，这是真实发生的事。那如果我知道他是这个目的来出家的，那我就知道啊，他可能就是准备两年而已。那如果我要帮他，我就要不同的给他输入不同的智慧和观念啊。这个缘起里面涵盖一切，单单一个缘起涵盖一切，所有相关跟这个问题相关的因果关系，都在这个我们需要的缘起智慧里头。好，了解他，然后呢？对他要有慈悲喜舍的心，然后呢，我要如实自见到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，他出家他可能遇到什么问题，他有些什么潜在的个性，还有一些什么潜在的习性会在他出家路上遇到障碍，然后我就想办法帮他了，然后呢，引起他的共鸣，培养出他的力量，他的承担力，然后呢，我就可以完成帮助他准备他去出家的这件事，看到吗？所以不管你怎么切入，但是有些时候不一定会全部用到所有的苦气灭到，不一定，因为有些问题本来就不存在，你怎么去分析也不需要，有些东西根本它是一个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格式，其实36法里面我们不会用到完的，多数时候可能只是用到10个法几个法就这样子而已，可能用一两个法可能就解决问题了，只要你很精准的看到他的问题在哪里，他要的东西在哪里，看就解决了啊。 是这样子。好，如果比如说另一个方式是突然间佛无尊者跑来跟我说，我们法律呢大家都太理性，就少了慈悲，慈悲喜舍不够好，我们要在法律里面多灌输慈悲喜舍这种大家的那种情感力量，健康的情感要带出来。好，我们看那个缘起无我慈悲喜舍，啊，那么我们的目的是这个，我们要在我们的团体里面带出这样的素质，普遍化我们整个全部成员。好，一样的，我会跟佛祖讲，你现在想在我们的团体建立起这种大家的互相的关怀友情，不要冷冷的去修行修行，我要大家有爱，互相人与兄弟之间的情，我觉得少了这个我们太理性了，男主太理性了，这个道长太理性了，大家就讲道理都不懂得人与人需要互相的关怀和爱护，才有那种滋润的力量，才会给力。好，现在我们发现到这个，我们太缺这个了，我要带出这个慈悲喜舍。那我这个佛祖讲，请你自己先准备这个内缘，准备好这个。那么呢，如果你想，佛祖加持说了，加持他肯定很有慈悲，但是我是想，我做不到哦，那个人给我找麻烦，我怎么爱他，我爱不下去。然后我再找，也爱不下去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你有一个我，你受伤了吗？他对你不好，你受伤了，所以你就对他就很难。那你自己做不到，你怎么要带去团体这个力量？你要克服啊，不受伤的力量。我找出你的问题，你的为什么你不能够做到对全部人就慈悲，就对他不能慈悲？因为他给你找麻烦，或者他碰到你的敏感地带，好，化解，找到那个急。理想状态是你没有这个问题，然后呢，怎样做到那个问题，把那个急转过来就好了。那个急，你受伤是因为你有个我，想办法克服这个我。好，那你能够做到了，我就教你怎么引导我们的整个团队去做到外援。那么外援它一直是笼统的讲法，应该从近的慢慢到远的。就像我在做改革的时候，我一定是从我核心的这个跟着我生活在一起，一起诵经，一起修禅，一起办事的内圈的法工，天天生活在一起，我先向他们下功，带出他们的情操，带出他们的使命感。然后在带出的时候没那么容易啊，他也一定有问题啊，有障碍啊，我知道我要的灭是要带出这种力量，但是呢他有做不到的地方，他有他做不到的原因，然后我就明白这个人为什么做不到，为什么这个人不对我共鸣，这个人对我共鸣。因为很简单，我发现了有一种情形叫做舒适圈。舒适圈，我们本来就好好的，不然就来搞什么改革，何必需要有改革，本来就是好好的，但是你觉得好好，我觉得不好，为什么？我已经预料到这种情形继续下去，有一天团体会有问题，那他们看不到啊，我他们看不到啊，所以我就要把我自己的如实之见转成他们的如实之见，我就要举例子，找个案，找那个蛛丝马迹来说服大家相信我看到的东西，不然只有我看到你不看到你，怎么对我去公平，怎么会觉得你是多好管闲事无事找事？我不是无事找事，我已经看到这个东西这样子下去未来会怎么样，但是你看不到，我要怎样让你也看到我所看到的东西，至少你相信我所看到的东西。那有些时候就要拿出一些本领，明白吧？有些时候要露两手，真的，我们要让人家相信我们，有时候我必须露两手，有些东西就敢敢预测， 发生，依着发生，这是自己的如实之间的本领。我依着它发生，它就吓到一跳，师父讲得蛮准啊。真的有些时候也是讲法的时候，也是那个人年轻的，那妈妈带着来听法，跟年轻小女孩根本不懂你讲什么道理，你知道吧啊。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如实之见，一看我直接跟他讲，小女孩你还走了，我讲你要告别，听我讲几句，好，讲几句还愿意听，反正都要告别了吧。我说你小心哦，你这个人重感情哦，重感情的人要小心哦，不然有一天啊，要学会多培开发一些智慧，不然有一天你可能也因为感情而受伤，你小心一点。他眼睛就红掉，我知道已经气入了，已经讲中他的心理了。然后呢他突然间就很专心听我讲了，然后这个讲了，旁边那个就很期待，师父也讲我一下，他的眼神是期待我也讲他，然后我就讲了一下，只剩下一个没讲，哇，那个就很激了，怎么不讲我。后来也讲了一些，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啊，说没办法的。所以通过我的如实之见，我要他看到我所看到的，才会跟我共鸣。那我就要想办法让他，不然就看得到，看不到也相信我看到的是对的，相信我提出来的危机感。如此之间，从内到外，然后到完成那个事，36法都没有，他也不一定会用到全盘的。他只会用到那个刚好需要的那个环节。讲，因为我看到那几个女孩妈妈讲什么法不感兴趣，那心里是打着手机知道吧。妈妈要顶你还是顶你，顶你完了就在打手机，你那老化石讲什么，我关我什么事。但是当我一讲进他的心的时候，他全神贯注。因为这个女孩重感情，就很容易被人家波动她的情感，特别是给男生，而且在那种这梦的年龄，所以我一讲就准，一个讲一个准，一个讲一个准，不简单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我们不会随便讲人家了啊，那种情形是真的有点，他真的是有点离谱了，你知道吗？来到我面前打手机不听。我在很辛苦的认真分享法，这些女孩子不听的，年轻的是大概14、15岁，她不甩你，不甩你。但是我就想到，既然来到我面前，我总是希望她跟佛结下一个缘，跟法结下一点缘，这样子吗？所以怎么样把我们的如实之见变成别人的如实之见，有时就是要一点啊，看出他的问题在哪里。他急着打手机，那个形态当然也有，我们看着还是要有两下子的啦。然后呢就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，他需要的不是解脱，他的需要的是有男生来爱他，你明白吗？幻想折梦年龄，知道吗？所以当你走进他的需要的时候，他就突然间觉得这个法不是死的，这法是活的。因为你叫我怎么样未来不为情所困啊，不会因为重感情而受伤啊，他感兴趣这个。哦，原来佛法可以这么讲的。就所以36法有很多种方法切入，总之你提出哪一个问题，我就从那边开始。你提出的是外缘，我就从外缘开始；你从四缘，就从四缘开始。你提出来的是问题，就从问题开始；你提出来是问题的原因，
就从问题的原因开始，你提出来的是一个理想，就从理想开始，就这样。
所以三十六法是这样子用的，哦，都明白吗？哦，就这样，嗯，好，
不错啦，觉得今天慢慢大家比较热络，自由的，是这样子的。每次我们班级，第一天大家都是静静的，不随便发言，慢慢呢，更加多的乐意表达，这是好事，因为我们就是在某种个案啊情况讲出来，才更能够学习。其实呢，当听着大家讲的时候呢，其实对我来讲是有点开眼界的。开眼界怎么说呢？就是，教的领导学呢，我的认知是这样，但是讲出去的时候呢，每个人的理解和抓住的这个侧重点都不一样。对我来讲是一个很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包括佛无尊者的侧重点都不一样。我们在一起很熟悉的一起做修法的，但是都会不一样，都会有它的。其实我是乐见其成。当我教这个领导学的时候，只要你的理解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好，对我来讲就 OK 了。不一定是完完全全达到我要传达的理解，真的是如此。我是可以接受一道法讲出去，每一个人都会吸收到不同层次的法的力量和法的效果，这个已经很习惯，所以不一样就不一样。只要不是明显的错或者是不好的取向，没关系啊。今天你的理解是这样，再过半年、三个月、半年、一年、两年，你再看回同样的内容，你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解。十年后你再看回同样的内容，你肯定会不同的理解。但是没关系，这就是成长。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明天怎么想，除非我们今天决定了停止成长。一个成长中的人，他不知道他未来怎么想，因为未来有未来的智慧，未来的探索，所以都没关系。只要你们听了这道法的领导学，在你生命里面找到一些你用得着的，那就好了，继续去开发。在你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回到这里寻找答案，回到至少这个是一个架构，让你去找答案的架构。它不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包山包海，完全不是的，它是一个架构，思想的架构，让你去寻找答案的架构。借用佛陀的这个方法论啊，还有佛陀教的法啦啊这些，然后呢整理出来啊。啊，近啊，远啊，等等，好，然后呢，你们可以继续，好，就这样了哈、哦。那我们发一回向。 一南无本愿阿萨瓦卡亚瓦哈婆多，一南无本愿尼巴那萨巴迦耶哈多，玛玛本愿巴冈萨巴萨达南巴揭比，得萨婆诃萨玛。Punya bagang labatu, sadu, sadu, sadu.